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约押是大卫的元帅。我今天选讲约押呢，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如果我的想法是对的话，我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看事能够再客观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缺点，我们能够不那么主观的，我喜欢的就一定都对，我不喜欢的就一定都错。我们不管对人对事对物，都知道我们有错，别人也有错，我们有对，别人也对，我们只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看法，或者比较客观正确的看法，免得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会活得不怎么愉快哈。约押呢，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圣经里面显出他有些地方相当好，有些地方又相当不好。那么我以前听到的时候，甚至看旧一点的解经书的时候，不管是对约押或对任何人，大概常常都有一个，这是一个好人或这是一个坏人，一般来讲都说他是一个坏人，可是他有一些好的地方。我希望我们能看到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是凭着恩典被上帝拯救的，我们也是凭着恩典越来越成圣圣洁良善的。我们不希望做坏事，不要做错事，我们希望我们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祷告一样，我求神让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善良，越来越有主的样式。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犯罪，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来避免在罪恶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不管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家庭里面，或者在工作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有的时候要有一点，我就说真的是犯罪吧。那么耶稣讲过一句话，应该是路加福音16章，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就我们今天不去解这个话，但是我想耶稣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世界，我们一定在其中，求主让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有的时候我只能说求主帮助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远离罪恶。愿主天天赦免我们，愿主让我们越来越圣洁。大卫哈，他被扫罗逼迫，这个各位都知道。他被扫罗逼迫有多少年？他逃离扫罗的日子，被扫罗追杀的日子有多少年？我们不晓得。我觉得算一算，可能有10年左右。扫罗在他后来的生活里面，大概都是追杀大卫，大卫就到处逃。那么后来扫罗、约拿丹都战死了，在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战场上死了。但是扫罗死了，约拿丹死了，扫罗好多儿子也死了，并没有让以色列，就是扫罗所统治的，还有犹大，就是大卫的支派，这两个大支派能够合一。讲一点点历史哈，就是以色列跟全世界每个国家一样，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实在是很伤心的叙利亚的状况也是一样。我们台湾、中国大陆、美国都有人 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手足之间的相残相杀是一直没有停止的。以色列或者犹大或者希伯来这个被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有12个支派是从雅各的12个儿子发展出来的。这12个儿子彼此之间很不和，也是互相杀害出卖，各怀鬼胎。那么到他们后来立国以后，这12个支派也都很难合一，很难合一敬拜上帝，很难合一彼此相爱。各位，就跟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一个家，我们一对夫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公司，这些争吵的事情甚至丑恶的事情，有不只是我们会争吵，还有其他的罪恶。扫罗和约拿丹死了以后，大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大卫没有办法把国家合一，因为扫罗有一个元帅叫做亚尼尔，这个亚尼尔不是好人。这亚尼尔呢，当年也是跟着扫罗一起追杀大卫的，那么所以他是大卫的敌人。那么但是呢，他很有权威，他是扫罗的元帅。扫罗死了以后，他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就抓着扫罗的一个儿子，后来立他为国王，然后其实一切都是听着亚尼尔的。那么立扫罗的儿子做国王，跟大卫的国度，跟大卫的犹大支派继续对抗了7年半。就扫罗死了，国家并没有统一，扫罗死了，以色列的战争并没有停止，因为亚尼尔立了扫罗的儿子为王，跟大卫中间继续作战。所以亚尼尔不是一个好人。亚尼尔后来野心也越来越大，他欺负这个王，他跟扫罗的妃嫔同寝。其实扫罗的妃嫔在扫罗死了以后就应该是新王的妃嫔了，那个时候在以色列没有那种我们中国的寻葬的那个风俗，就是新王接收。可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妃子呢，就被亚尼尔占去了。这国王呢虽然是傀儡，但是还是不高兴，哎，你怎么跟我老爸的妃嫔，也就是现在是我的妃嫔睡觉啊，你实在是太目中无王了。那么亚尼尔就火大了，亚尼尔就说，好嘛，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撕破脸，我要投效大卫了，我要把这个国家都给大卫。扫罗的儿子一句话都不敢讲，就是扫罗的儿子被亚尼尔立为王，扫罗的儿子被亚尼尔欺负，虽然是王，但是连自己的太太都保不住。扫罗的儿子被自己的元帅亚尼尔骂，也不敢讲一句话。然后亚尼尔就到大卫那里去跟他和谈了。他说，我让整个以色列和和平平的跟你做你的臣民，好不好？大卫说，好极了。各位，我不知道教会会不会碰到这种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碰到这种事。我们随时会碰到一些在道德上有问题的一些建议。我今天出来之前还听到，就有人来我办公室问我怎么办。一个年轻的姊妹，年轻漂亮的姊妹，在一个基督徒色彩算有一点基督徒色彩的一个单位工作，老板要他注意做公关，要申请经费，要注意做公关，明讲了要陪客户喝酒。他说怎么办，我当时说就拒绝啊，拒绝不知道还能工作多久。各位，我这只是讲一个例子， 我们生活中各位弟兄姐妹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在跟邻居相处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还有什么多说？哦，我觉得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出于魔鬼。那么是我们的立场要鲜明，但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非黑非白的，我们也只能说我看不出到底是灰的还是黑的还是白的，也有这种情形。各位，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包括耶稣，人家法利赛人问他一些问题，他怎么回答那个大祭司的审问，他要怎么回答比拉多，讲话做事都有一些要灵巧像蛇的地方。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真是罪人。我说这些话不是叫我们犯罪，就跟主说这些话，圣经里记载这些事不是叫我们犯罪，也不是叫我们道德上要妥协，我们道德上一件罪都不犯，我们要圣洁良善，但是我们要承认有些时候真是很难说做事。亚尼尔来找大卫谈判，我现在要出卖扫罗的儿子了，七年半我以前跟你作对，现在因为他当然不会讲理由了，我们因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所以我不要他了。他就说我把扫罗的国度交给你，好不好？大卫说哎呦好极了，然后就好极了。那么而且中间还有一些很悲惨的事情，大卫说你要把我原来那个太太还给我，那个太太已经被改嫁了，亚尼尔就把人家拆散人家的家庭来。不过不管怎么样，两个分裂的国家继续作战，流血的国家好像就可以合一了，就好像可以不要再流血了。大卫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跟一个恶人，不管是对大卫对扫罗对扫罗的儿子都不好的一个恶人，杯酒释愁，然后合作。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各位教会有没有时候我们需要跟这个世界的人合作呢？一定有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需要要参加一些应酬呢？说一些应酬话呢？老板讲笑话是不是要勉强笑一笑呢？哎，好好笑哦，就跟我现在讲的一样。谢谢你们捧场啊。就是大卫为什么要跟亚尼尔合作？我自己只能想，这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也实在很难讲。像美国南北战争，那个死的人之多，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后来对外所有的战争，包括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韩战，加起来都没有南北战争死人那么多，那么残忍，那么残酷。我看过很多人后来说，这场仗不值得打，死了这么多人，可以用别的方式。但是也有人觉得，为了要解放黑奴这很高贵的道德，我们应当要打。包括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说的，北方的基督徒。也有人说，为了要维持国家的和平，国家的统一，非打不可。啊，这些我不在那里讨论。我只是说，战争继续流血是很可怕的。我觉得大卫跟亚尼尔妥协了。然后说好，我们两国签和平协定统一了，我做王。大卫跟亚尼尔的和谈，跟他打交道，跟恶人打交道，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对的。因为如果不跟他打交道，刀剑流血，兄弟相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我自己这样觉得。但是大卫跟他打交道是不是全对呢？也不全对，因为亚尼尔实在是一个坏蛋。 那你说怎么办？他又不能不管，他又不能辞职，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各位，我都没有答案，我都没有说啊。各位，你听我讲到，你就要学习应用哦。下一次老板要你去陪人家喝酒，你就要陪人家喝酒。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不要。其实我今天劝那个姐妹就说你不要。那么，但是也有讲一些话，老板有讲笑话，你就多笑一笑，或者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应酬，不灵巧像蛇。好。那个亚尼尔呢就很风光的要回去，这时候大卫的元帅约押呢就在他回去的路上把他杀掉了。这个亚尼尔死掉了，亚尼尔来大卫这个地方跟大卫和谈，结果在和谈之后被杀了。各位，大卫马上有个反应。大卫的反应我读给你听哈。撒母耳记下3:28，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亲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治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各位，当亚尼尔被杀，凶手是大卫的元帅，大卫的国防部长，大卫的国安部的部长，也是大卫的外甥。大卫就这样骂自己的外甥，自己的国防部长，自己的公安部长，自己最亲信的，这样骂，这样咒诅他。哎，各位，约押为什么要杀亚尼尔？他杀亚尼尔对还是不对呢？这就跟我一开始讲的，你很难说。我们分析一下，有一些我们可以理解的。在30，约押和他弟兄亚比撒赛杀了亚尼尔，是因为亚尼尔在基片战争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为弟弟报仇。这个你要说对错，你可以说有一点对，但是多半是错的。报仇，人家杀了你弟弟，你报仇，那个手段也不是很光明。好，你要报仇可以理解。那么这个约押可以说有一点对，不是全对。约押杀亚尼尔还有一个理由，亚尼尔跟大卫和解，元帅的职位就会给亚尼尔，不会给约押了。那是私心，那就不对。但是最重要一点，大卫这么生气，然后我觉得大卫作秀给全世界的人看，当然特别是做给以色列人的看，就是扫罗的那些忠于扫罗的人看，咒骂约押，然后呢就哭得好厉害哦。31，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坟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35，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的东西，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不吃。我好伤心啊，哭哭了一天呢，真是猫哭耗子。我觉得亚尼尔不是好东西，亚尼尔是大卫的敌人，亚尼尔是国家的敌人，亚尼尔是扫罗的，不忠于扫罗，利用他的儿子假天子以令诸侯，然后跟扫罗的儿子的太太睡觉，然后出卖他，不是好东西。但大卫跟他合作，大卫为他的死哭得好伤心。为什么？他不能让约押杀了亚尼尔，破坏两国可能有的一线和平机会。 刚才的祷告，其实各位看到那些照片都很难平静下来的。刚才我们同工也祷告，我也祷告，主啊，求你让欧盟想出办法。什么办法？请问有什么办法？我们要轰炸 IS 吗？ ISIS 吗？我们要用更多的战争来减少难民潮吗？我们要开放更多的人，让更多的难民能够过来吗？有的时候你用的办法实在做什么都很麻烦，做什么都有人死，做什么都希望死的人能够少一点比较好。各位，我就再一次想到，人没有办法因行为称义，我们怎么做都有遗憾。希望不要碰到这种难处，希望你不要碰到大卫这种难处，但是碰到了，大卫当然就非常生气，然后就哭成这么厉害。然后你看圣经怎么写的，36节，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这个众民主要指以色列人啊，就高兴了，就放心了。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好了，大卫哭得死去活来，终于把以色列人心挽回过来了。好，我们不打仗了，你是真的爱我们。杀亚尼尔是约押的意思，我们能够体会。大卫赢得了少流血的事情，赢得了一些民心，但是他是跟一个坏蛋握手的。好，约押就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看见。所以约押是坏蛋吗？好，但是约押也不是坏蛋。下面的事情我简单一点提，有一件事会提的也仔细一点，但是也简单一点提到约押的功劳。约押在跟亚兰人和亚门人作战的时候，约押有勇有谋，有忠有信。各位回去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十二节上下，那里讲到约押如何忠于大卫，忠于上帝，如何有计谋，有勇有谋的来解决一个战争的问题，来得胜。那么后来约押打下了亚门人的京城拉巴，他攻陷拉巴的时候，他对耶和华对大卫表现出来的忠诚也可圈可点。后来约押又杀了一个元帅，也是一个坏蛋，叫亚玛撒，跟着大卫的儿子亚沙龙造反的，而且对大卫不够忠心。但是大卫也同样希望避免国家继续有流血的事件，就跟这个流氓型的元帅妥协，也是在他死的时候哭得很厉害。那么约押做这件事情也是有对有错，约押做有私，就是亚玛撒会抢到他元帅的位置，但是也有功劳，就是亚玛撒不是一个好元帅。后来约押又平定示巴的乱，这也是一个功。啊，那么约押到底好还是不好？我在这里要讲些什么呢？我要想讲约押，实在是，我再讲一件事。刚才我讲他有点笨或有点冲动，他把亚尼尔杀掉是有点冲动，但是下面他替大卫解决一个好难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啊，我们今天讲到实在都是讲得很简单，这是好几堂主日学可以讲的。大卫的家里问题也很多，大卫自己犯了淫乱谋杀的罪以后，他的儿子暗嫩强奸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这是一件错事，但大卫没有处置。那么他玛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沙龙，就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 就把暗嫩杀掉了。这是很可怕的罪恶，弟弟把哥哥杀掉，即使哥哥是一个坏蛋，但是你也不能这样杀人家。那么亚撒龙就逃走了，逃到自己妈妈的家里，妈妈的家里去了。亚撒龙逃走以后，大卫对这个儿子天天在想，又气这个儿子。各位，我不希望你去想这个事，我不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人碰到这种事。你的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杀掉了，你对那个杀了哥哥的儿子你怎么办？他逃掉了，大卫也不能做什么事，大卫也不能处罚他，他也爱亚撒龙，亚撒龙杀哥哥也有理由，他也不能不处罚他，他就放在那里没有管。各位，但是有些事情你不能放在那里不管，他不会消失的。我自己觉得大卫懦弱了，因为我在很多事上也是懦弱，常常就希望不要看到这个事，也不要跟我提，然后这件事就自己消失了。好，你说我们要解决，但是要解决有的时候也很难，要解决有的时候是要跟恶人合作的，要解决有的时候不跟恶人合作，要有人出来想想办法。好，我不去详细讲这件事情了。约押在这个时候就出来做了这件事。约押知道国王很想念他这个儿子，又不能做什么事，后来就也是讲一个故事，然后让大卫发誓，跟那个拿单劝大卫一样，让大卫用自己的话非让亚撒龙回来不可，亚撒龙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约押又花了力气让这对父子能够和好。哦，这功劳非常的大。而我也再提醒你一下，可能你不会想到，但是我提醒你一下，约押是大卫的外甥，所以约押是亚撒龙的表哥。这对表兄弟可能非常好，亚撒龙对约押应该又敬佩又感谢。敬佩，因为约押很是一个非常棒的元帅和战士；感谢，因为他让他从逃亡的地方，无路可走的地方，最后回来，而且跟爸爸和好。好，我们今天不要再多提亚撒龙，不过我要提一下。我提的事情都是希望对我们有帮助。约押有勇有谋，有忠有情有义，甚至有信，对上帝有信心。他也很勇敢，他也知道该做什么事，但是他做错过事。除了刚才讲的杀了两个元帅，他还做过一件很大错事，这我们最后讲。我们先讲他又做了一件对大卫极有贡献的事，就是亚撒龙后来造反了。各位，圣经上讲亚撒龙，第一个，外表身材身体完美无缺，从头顶到脚掌找不出一丝缺憾，他是世界健美先生，他的头脑也很好，他也能够忍，他懂得用谋略，他很聪明，他很帅，他个子很高，他也会打仗，他也能忍耐。他杀他哥哥的那件事看出他很聪明，他也能忍耐，他有正义感。他造反的理由就是发现以色列人里面很多人上京控告，就是有不平的事啊，进京就是上诉了这样。 他就跟这些来控告就是官吏啊让人民不聊生的人说，哎呀，我不是王，如果我是王我就解决你们这些困苦的问题了，就得了人心。这一方面显示大卫的懦弱，他的确没有好好管他的官员，一方面表示亚撒龙有正义感，我如果来做王国家没有这些事。各位，你有一切的美好，你有正义感，你有美丽，你有聪明，你有慈爱，你有美德，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没有对上帝的敬畏，都是空的。亚撒龙每一个都有，但是他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一点都没有。所以后来他敢杀他爸爸，他造反，而且当人家建议说就杀你爸爸一个人的时候，他说好极了。各位，人的善良是不可靠的，我们要求神怜悯。于是亚撒龙就造反，大卫就非常的可怜，逃啊，这时候约押也帮了很多的忙。到最后，大卫的军队跟亚撒龙的军队，就是父子的军队要作战了。大卫特别下令，跟他的军队讲，为我的缘故要恩待那个少年人，不可以杀亚撒龙。那么亚撒龙的死，圣经讲的也实在很幽默，亚撒龙可以做那个洗发精的广告，他的头发特别非常的结实，像金子一样，照圣经的描述剪下来都很重，但就是因为他的头发发质太棒了，在树林里面被那个树缠住了，就吊起来了，吊上去树一弹他就吊在树上摇摇晃晃，但是因为那个头发太坚固了就不会断掉，断掉他跳起来就可以走掉了，他吊在那里，每个人都看到了，亚撒龙好像一个小丑一样吊在那边，一枪就可以把他刺死，但没人敢杀，因为王下命令。约押听到了，约押就带着枪，当他走进那个树的时候，圣经只有讲他一枪就刺死了亚撒龙，刺穿他的心脏，没有刺第二箭。不过我想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描述一下那个状况，亚撒龙被吊在那里，四周都是他的军队已经败了，有以色列有那个犹大的大卫的军队已经看到他了，但是畏于王的命令不敢杀他，但他还是吊在那里，脚在那里踢，怎么办怎么办。当他看到亚撒龙当他看到约押来的时候，他恐怕会说，啊，救星来了，表哥，你曾经救我，你曾经帮我，你曾经让我跟爸爸和好，你对我恩重如山，表哥赶快把我放下来。表哥一枪把他刺死。各位，对不起了，我们非想一想不可，这是我们不想想的，我们要想一想，约押杀亚撒龙杀的对不对？对极了，亚撒龙非杀不可，亚撒龙太邪恶了，亚撒龙造势要杀爸爸，而大卫绝不会杀这个人，因为是他的儿子。那你留下亚撒龙，亚撒龙还会再来一次，还会再来一次，非杀不可，没有人会杀他，只有约押会杀他。约押杀了亚撒龙以后，大卫哭得死去活来，约押进去骂大卫一顿，你现在哭什么，我们整个以色列花了性命，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你的国夺回来， 你为敌人的死高兴难过，我警告你哦，你再哭下去，所有的老百姓都会离开你。这个警告非常难听，但是很真实。大卫就擦干眼泪出来，不哭了，跟他们一起，哎呀，英勇战士们，谢谢你们替我平乱，杀了我儿子。当然最后一句话没有讲。约押做得很对，因为大卫做不来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约押做的是不是很伤心，他跟亚撒龙感情应该是很好。我要说什么？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人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人也会有做错的时候，我们觉得比较坏的人也有做对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求神怜悯赦免，也求主让我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但是有的时候对某些恶人的宽容和忍耐，甚至某种程度的合作，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是耶稣讲的话，不是我讲的。下面一句更难听，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生的帐幕，简直是吃惊极了。你怎么想到耶稣会说这种话？我想耶稣说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世界，我们没有办法不接触到邪恶。我们希望我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但是大卫先准备要用亚尼尔，后来要用亚玛撒，然后中间也用了约押，他也没有办法不用他们。人家杀了他的儿子，他也知道杀的对。后来大卫是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把约押杀掉的，但是没有讲说因为他杀了我的儿子，他杀了我的你的哥哥，没有。他讲他不该杀的两个人他杀了。哎呦，我想到这些事都觉得人活得真是很辛苦。我们必须忍耐啊。不过最后讲的一件事，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事情可不可以发展的好一点？当亚尼尔死了以后，约押做他的元帅，不管怎么样也算忠心嘛，也解决了他那么多问题，平定他那么多内忧外患，表现的都很好。出了什么错？各位，我觉得这一次的错就是约押的错了。出了什么错啊？大卫先犯罪，大卫跟拔示巴通奸了，拔示巴怀孕了。各位，这些事情我都不想讲也不想提，因为这些多多少少都会触及到我们自己的伤痛。每个人都犯过罪，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这些罪我们也不想提。感谢主，神也是把我们的罪涂抹丢在大海里面，不再纪念，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多么感谢主恩典的同时，我们也多么求主让我们不要犯罪。拔示巴怀孕了，她老公是一个大将军，带着军队在外面，听到了不造反吗？听到了传出来，对王是何等的丢脸呢？大卫只有想更狠的办法，大卫就写了一封密函给约押，要约押把乌利亚，就是拔示巴的先生，放到战场最危险的地方被杀掉。各位，你收到信，你是约押，你怎么办？老板要你去陪酒敬酒做公关，你怎么办？而不做辞职，如果儿子会饿肚子怎么办？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是需要主在各样的事怜悯我们。我希望我讲这些事不是叫各位觉得生活困难， 困难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过得够多了，不需要我讲。我希望我讲的是，我们依靠上帝得到拯救。是大卫，大卫叫约押让乌利亚死，约押可不可以拒绝？你拒绝皇帝的这种命令，你不在找死吗？皇帝会杀他，皇帝不也会杀你吗？大卫后来就下命令，神不知鬼不觉的叫所罗门杀约押。各位，可是我希望我不是在唱道德的高调，我觉得约押应该抗命。我也能够想到，当他接到这个诏书的时候，他也很聪明，他会不会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后来大卫跟拔示巴结婚了，生下来的儿子也死了，约押不会不把这个事连起来的。这个事情没有被公开，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一定知道这个事。但是我要说的是，他收到那个信的时候他怎么办？哦，我们一件恶事都不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都是对的。但是这个罪恶，这个世界这么邪恶，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什么叫做该杀的物给该杀？有的时候邻居不讲道理，管委会不讲道理，我们怎么办？我和康师母做过一件偷偷摸摸的事。我们那栋大楼，这跟你们讲，希望你们不要去告密。我不知道谁有一次把几个佛像放在那个放在一个就是好像一个电表上面，放在那边，不知道谁放在那里的。那我们有管理员，后来康师母就说，谁放这里面的，怎么可以在这里放这些东西？管理员他也不知道，就在这边。结果我们等了差不多一年，等了一年，那个康师母说，你注意一下，跟管理员讲，谁放的，有没有人来这里烧香？通通没有，就是有人放那里三个佛像，还有点重。一年多了，也没有供奉，也没有什么，就有人放在那边，大家觉得这会带来福气还是什么。康师母有一天就跟我说，我们把它丢掉。我们就拿了一个垃圾袋，偷偷摸摸的偷东西一样，赶快装起来，赶快我就去丢到那个垃圾车里面去。那么因为我太太对那个是特别反感，而且说真的，你在公共地方放这些东西也是不对的了。就但是如果要讨论起来，那又麻烦了，说不定人家还真的又要放一个什么妈祖的像，然后为了公平起见也挂一个十字架啊。我们是不要这些东西的。各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容忍罪恶到什么地步，妥协到什么地步呢？求神帮助。当约押收到大卫的信，我知道很难拒绝，这不是丢不丢工作的事，这是可能会死人的事，甚至全家都死的事。而各位，我也要你想，这个叫约押，这个敢杀国王的儿子的人，他这一次没有敢拒绝国王这个命令。他要要挟国王吗？我不知道。我相信这一封信他一定存档了，一定放在保险柜里了。 如果要勒索是可以勒索的，我不知道约押会不会，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只是在说各位对不起，今天给各位的信息实在是充满了问题而不是答案，但是我实在是说我们是有答案的，信靠主。你说能不能讲的具体点？不能了。我们生活中，你看，我再一次说，约押敢杀两个元帅，两个王很喜欢的元帅，约押敢杀，而且是正确的杀王子，而且是他好朋友。但是在皇帝给他的一个命令，他应该很清楚果决的拒绝的时候，他没有拒绝。我觉得这就铺成了后面的一切的阴影。各位，对，的确，就犯罪人来讲，就我是大卫来讲，我也是觉得我大概不会谋杀乌利亚了，但是我会觉得，哎呀，乌利亚赶快死掉最好。我们有的时候就希望上帝来把他取掉性命吧。我就听过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哎呀，牧师，我最希望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老公消失了。”其实就想谋害亲夫嘛，只是不这样讲嘛，就是希望他消失了。各位，我们希望罪恶消失，我们希望恶人消失，我们希望问题消失。我们感谢主，上帝。上帝的儿子解决了这个问题，消灭魔鬼的作为。神儿子显现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但是那天完全的时间还没有来到，我们今天还需要有很多的征战，求主帮助。约押是好人也是坏人，做了好事也做了坏事。我们不仅是好人，是蒙恩的好人，我们也是罪人，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继续希望越来越多行好事，我们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多不犯罪，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接触这罪恶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不在其中多少有份。 ISIS 的国家，这个国家如果我们说是一个国家的话，杀了很多人，你去杀他们吗？当他们的从小就训练的这个小小的自杀队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电影就是啊，如果一个小孩子身上绑了人肉炸弹，要往一个地方冲去，你手里有枪可以打死他。如果他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女生，你打不打呢？前几个礼拜在那个英法睡的那个火车里面，一个恐怖分子拿着手枪，拿着 AK-47 被三个人制服。我知道最少其中有一个是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他们真是英雄。但如果他们是手里有枪，是不是一定要把他打死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依靠上帝，我们需要求主赦免我们，我们需要求主加添力量，我们需要彼此代祷，彼此扶持。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一个有勇有谋有忠有信的约押，后来的确还是被他忠于的大卫的儿子和平之君所罗门杀死。主啊，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一件恶事都不要做，罪恶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也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涂抹罪恶。但主，我们求主继续恩待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世人。主，幸福从来不在罪恶中，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暂时享受得到最终之乐，正直上帝喜悦的事常常要背很重的十字架。我们求主让我们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